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众生诵师恩、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众生诵师恩，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2019年中国传统新年来临之际，如往年一样，来自世界各地，尤其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及明白真相的民众，通过明慧网以自制的精美贺卡、贺词、诗画等形式向李洪志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恭祝师父过年好。
从北美到南美，从俄罗斯到东南亚，从欧洲大陆到日本与南韩，到烈日炎炎的澳大利亚与阿根廷，大法弟子们发来了一幅幅独具特色的绚丽贺卡，表达弟子们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新疆一位大法弟子表示，师尊用常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承受，让世人又一次拥有迎接新年的机会，感恩师尊，感恩大法，新年之际敬上弟子的祝愿，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弟子会加倍努力，修去长期不放的执着心，做合格的真修实修弟子，跟师尊回家。
陕西省刚得法的教师刘女士说，自己能得法是多么的幸福幸运，每天沐浴在佛恩浩荡里，身心发生很大变化，感受到师父的看护点化和各种美妙的体验。
北京大法弟子谢谢师父慈悲救度，师父把大法传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了生命的意义，于是向内找，按真善人宇宙特性要求自己，放下名利情，遇事不争不斗。弟子沐浴浩荡洪恩26年，弟子真诚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和救度，弟子要倍加珍惜万古机缘之修炼路，牢记誓约使命，把修炼的基础再度坚实，牢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身份，为修好自己，为救度众生，踏踏实实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
山东烟台一位大法弟子说，我是一个瘫痪近四年的腰椎病人，同时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的重症病人，是师尊您的不嫌弃，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洗净，度化成了一个令宇宙众生羡慕的身心健康的生命，大法弟子。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您的感恩，唯有在今后的修炼中， 听师尊的话，多学法，精进实修。
安徽一老年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慈悲苦度，他说：我没上过学，不识字，三岁没了娘，中年丧夫，一身病业，是慈悲的师尊教会了我独转法轮，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弟子用人类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甘肃大法弟子说：感恩师父将我从地狱捞起洗净，使我成为一名身心健康快乐的大法弟子，使我在生活的艰难困苦中淡定从容应对，坦然走过来，弟子一定好好珍惜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修得功成圆满，跟着师父回家。
辽宁省沈阳市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并表示在新的一年里真正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做到信师信法，以法为师，不断地去掉执着，不断地放下人心，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做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吉林一全家大法弟子说：回首随师正法走过的岁月，弟子感谢师父的洪恩浩荡，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和再造之恩，弟子一定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的宝贵正法时间，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正念正行，慈悲唤醒众生，兑现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期盼，圆满随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
四川省大法弟子说：在正法的最后时间里，我们更要修炼如初，更好地同化大法，修去执着，用心救人，做好三件事，珍惜走过的路，走好未来的路。不论正法路还有多长，我们坚信大法到底。
中国各地民众感恩李洪志大师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法轮大法。北京市民表示，在我住院期间，有福听到了大法弟子给我讲的，使我真正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为您与法轮功做不了什么大事，只有顺应天意，在退党大潮中添一份光彩，永远支持您和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
河北秦皇岛市市民说：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就像日月的光辉，能照亮人心，使人道德升华。因此我非常敬重李洪志师父，在此恭祝师父新年好。
深圳市民在贺卡中说：拜读过师父的转法轮一书，书中论述的道理令人赞服，写得太好了。我希望中国民众能有更多的人拜读此书，使民众道德提升，振兴中华民族。有机会我也要练法轮功，做一个好人。
湖南一位退休干部写道：多年来我也就一直把自己知道的法轮功真相传递给其他人，并劝他们退党。
己亥新年来到之时，明慧网收到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大法弟子对师父的新年问候和祝贺，其中包括蒙、朝、满、壮、黎、彝、苗、侗族、布依族、哈尼族及众多其他少数民族大法弟子。
明慧网收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韩国、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瑞典、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土耳其、奥地利、以色列、波兰、乌克兰、挪威、芬兰、拉脱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苏格兰、印尼、荷兰、比利时、爱尔兰、瑞士、丹麦、西班牙、芬兰、匈牙利、塞浦路斯、葡萄牙、波黑、阿联酋、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希腊、越南、台湾、香港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发来的敬致师尊的贺信。
下面是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明慧网2019年2月2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1. 海外招生要求：1. 招生对象 音乐学生、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的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身体健康。二、年龄15岁以上，条件特别13岁、14岁也可报名。三、音乐班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学院学前水平。四、音乐系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大学学前水平。五、招生项目，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长笛、竖琴、单簧管、双簧管、八松管、圆号、长号、琵琶、二胡，二胡琵琶得有中等专业水平。六、报名材料要求，一般简历、专业简历、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性别、年龄、生日、籍贯、身高、体重、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七、个人近照，一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八、录像要求，报名材料中必须包括近期演奏录像，传送录像如果有困难，可与明慧编辑部联系。九、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十、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三周左右收到回信。十一、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十二、初选通过者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和飞天大学安排面试。二、大陆招生要求，除上述要求外，请注意，专业水平需要达到海外音乐学院或海外音乐大学学前水平。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feitian@minghui.org feitian@minghui.org 联系电话18457968230，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2019年2月2日。
以下是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明慧网2019年2月2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的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招生要求：一、男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米75以上；男生年龄15岁以上，身高1米78以上。二、女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米65以上；女生年龄15岁以上，身高1米68以上。三、男女生腿长要求超过上身长10公分。四、腿的软度要求竖叉180度，横叉180度。五、身体健康。备注：男女生16岁至17岁，男生身高1米8，女生身高1米68，有软度，横叉竖叉达到180度可以报名。报名资料要求：一、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性别、籍贯、生日、身高、体重、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报名者需提供父母身高、籍贯及修炼情况。三、报名者近照。照片要求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四、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五、 报名材料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三周左右收到回信。六、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七、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报名材料初选通过者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安排面试。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飞天academy.org，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飞天@明慧.org， 联系电话 1-845-796-8230， 飞天艺术学院2019年2月2日。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9年2月3日下午，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用集体练功和讲真相的方式向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拜年，衷心祝愿师父过年好，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之恩。
2月2日正值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都柏林的繁华商业街亨利大街上和爱尔兰民众一起欢庆新年，向人们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的同时，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当天有很多在爱尔兰留学和生活的年轻中国人三退，来自都柏林的一位小伙子在看过法轮功被迫害的展板后心情非常沉重，默默地在征签信上签名后，他向学员询问了很多问题，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的真相，并询问自己如何能帮助。
2月2日，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在寒冷的气候下，依旧在特拉法加广场北平台发放真相传单、练功、讲真相、征签反迫害。在五个小时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遇到不少要学练法轮功的人。汉娜女士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立即签名反迫害，她谴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行径。她表示回去后要马上找离自己家最近的法轮功义务教功点去学功。朱莉亚和萨拉姊妹俩从西班牙巴塞罗那来伦敦旅游，驻足了解真相后，立即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们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希望制止迫害。姐姐说，太糟糕了，这让我感到悲伤。妹妹说，迫害是疯狂的，无法让人理解。
1月13日和20日连续两个星期日，意大利萨丁岛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卡利亚里市历史中心黄金地段的加里波第广场，展示法轮功功法，向当地民众讲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很多民众在呼吁意大利政府帮助制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一恶行，有些人觉得难以置信，许多民众表示愤怒，表示此类事件不是在现时代应该发生的。
1月27日，塞浦路斯法轮功学员在海滨城市利马索尔举办了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活动。当天利马索尔天气晴朗，人们愉快地在海滨大道上散步，当他们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海边展示功法，不少人驻足观看，并接过学员们递来的传单。学员们向关注的人们讲述了在中国大陆长达19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2月2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通往老城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笼罩在一片白雪皑皑之中，虽然天气寒冷，法轮功学员仍像往常一样在这里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向过往的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有一位由于工作原因常常往返于中国瑞典之间已经很多年的瑞典先生和他的太太静静地听完了真相后表示，他完全相信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他说，中共在背地里干了很多的坏事，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么如此残暴的迫害人权法轮功学员，而且这么长时间了，在国外的人们都没能有所作为，他感到很遗憾。他表示很敬佩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坚持反迫害所做出的努力。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龚文义被哈市道外区法院秘密开庭，并非法判刑九年，于2019年1月28日左右被劫持到哈市呼兰监狱。2018年11月9日早6点多钟，龚文义再次被哈市道里区上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12月12日，道外区法院及检察院人员在哈市第一看守所内秘密开庭，没有通知任何家属及朋友。
江苏省太昌市法轮功学员秦艳秋、董美英2019年1月30日被非法判刑四年，陈永林遭诬判三年半缓刑，秦艳秋、董美英均已上诉。秦艳秋的丈夫石泽慧，苏州市太昌市建雄学院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于2017年10月在江苏如东遭非法判三年半，被非法关押到苏州监狱。
吉林榆树市五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1月23日被非法判刑。69岁的张玉杰被冤判三年零两个月，没有法院判决书，勒索罚金5000元。50多岁的李秀娟被冤判一年，勒索罚金5000元。75岁的李庆霞被冤判三年缓刑四年，勒索罚金不详。刘淑妍被冤判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勒索罚金不详。85岁的徐景超被冤判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此前1月14日，退休女教师宋兆恒被非法提审，当天被迫害致死。提审期间，法官软硬兼施，扬言不转化就判你九年。
山东省日照市法轮功学员龚华女，屈正荣女，2019年1月15日被五联法院非法判三年，孙平女被非法判刑两年，王延州男判一缓一，法轮功学员姚永伦和屈正华夫妇免于刑罚，分别被勒索罚金3000元和2000元。龚华和孙平分别委托各自聘请的北京律师向日照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要求依法改判无罪，还其人身自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9年1月24日和25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参加了教育展会，向前来参加展会的来宾介绍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参观者对法轮功功法很感兴趣，有的当场学练，有的则询问哪里还可以学练，以及在自己城市的练功点等讯息。也有的老师想邀请学员到他们的学校教学生练功。这个教育展会是芬兰最大的教育界活动，两天的展会吸引了超过18万的来宾。欧盟议员佩特里·萨瓦马在制止迫害请愿书上签名。
2019年1月21日至29日，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市举行了法轮大法法轮功九天学习班，每天大家共同看一讲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同时学习一或两套功法。大部分学员以前已经听说过了法轮功，想要通过九天班进一步了解并学习功法动作，也有一些从网上或通过熟人介绍来的，还有人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知道了九天班的消息。马洛瓦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她说对消除业力的问题记忆特别深刻，听课的这些天身体和心灵上都很快乐，感觉所有的讲座一口气就听完了。
第六届明慧冬令营于2019年1月31日到2月2日由环球科技大学法轮大法社主办，全台各大专院校协办，汇集来自全台湾各地区的大法小弟子及家长。这些来自不同家庭的大法小弟子齐聚一堂，共同学法练功，比学比修。来自台中廖家长说，每年我都非常期待明慧营的到来，对府门把小孩照顾得很好，让孩子懂得向内找，认识真善忍，家长们可以很放心的在精进班学法交流。1月23日到27日， 在云林环球科技大学举办为期五天的台湾法轮大法青年营，汇集来自全台的青年学子参与，在修炼的路上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每个人都深有感触，收获满满。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一句真心话，合肥市善良妇女杭霞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合肥姚海区法院近期到看守所向杭霞单独非法宣判，判刑三年半，没有告知律师家属。杭霞当时口头表示上诉，律师来和律师商量。家属得知情况后立即聘请律师上诉，律师征得杭霞同意后与看守所姚海法院沟通，姚海法院明确同意上诉。没过几天，姚海法院耍赖又阻止上诉，剥夺当事人杭霞应有权利。此前合肥姚海区检察院法院多次不给律师阅卷，合肥姚海区法院拒绝杭霞本人聘请的北京律师为其辩护，只准北京律师旁听。检察院起诉的所谓证据仅仅是杭霞讲了一句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杭霞一辈子很辛苦，1996年患了乳腺癌，1996年1997年连续两次动乳腺切除手术，1997年11月淋巴肿大，手术部位出现很多红痣，医生说可能癌变。杭霞两次手术后化疗一年，要服药三年。1998年皖江场有100多人修炼法轮大法，杭霞也开始修炼，获得新生。20多年没有发病现象，而且每天还要打零工，承担沉重的家务。这个奇迹合肥皖江场人人皆知，现在合肥皖江场的人都担心杭霞被迫害的旧病复发。2017年11月22日11时左右，杭霞在一个81岁退休女教师家干活，干完活手上有很多水，就到旁边姚海公园走走，突然被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带到公园路边警车上，说有人举报他，车子就开到七里塘派出所，第二日转至合肥看守所。2018年6月12日合肥姚海法院开庭，开庭那天杭霞当庭不屈不挠，提出要在场的北京广东律师为其辩护。法院刑庭庭长杨连文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违法拒绝杭霞的正当权利，不让北京律师为杭霞辩护，北京律师只好坐在听众席旁听。律师把杭霞的病历递交法庭，检察院刘文目露凶光说与本案无关，并起诉要判杭霞3至7年。刘文起诉的所谓证据仅仅是杭霞讲了一句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由于正义人士向20多个单位多次投诉，部分单位派员参加了这次开庭。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么多单位都来人了，新闻记者也来了，法律援助中心也来了，那些人目睹了瘦弱的杭霞慢慢从囚车上走下来，双手被铁铐紧紧锁住，强行带进法庭。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乳腺癌病人、普通下岗工人、承担沉重家务、靠打零工过日子的中年妇女走过了20多年，现在还被关在看守所饱受折磨。
北京软件工程师被网判入狱，母亲申诉两年中立案。北京软件工程师张红如为人善良正直，德才兼备，只因坚信法轮功真善忍，2002年被非法判刑11年，出狱回家不到4年，2015年7月再次被狱警蹲坑绑架构陷，被非法判4年。张红如的母亲为儿子申诉近两年，遭遇到重重阻力。2019年1月22日，北京市一中院法官与律师家属谈话，了解情况，表示已经立案。从2017年3月起，张红如的家属请了令律师和宋律师驱车奔赴位于天津茶店的前进监狱，北京市监管局清河分局要求会见张红如。在遭到监狱和分局无理刁难和阻止之后，律师往北京市监狱管理局递交了行政复议，要求监狱管理局给予解决监狱不让律师会见当事人的问题。可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樊某教处却给律师打电话 说管理局不受理律师的行政复议，随后将律师行政复议一事告诉了律师事务所所在区域的司法局。东城区司法局约谈了蔺其磊律师，要求蔺律师撤回行政复议，蔺律师拒绝了。2018年的5月17日，蔺律师自己去到北京市一中院递交刑事再审申请书，接待法官是杨建国，未接收。6月21日，张宏儒的家属备齐了杨建国说的手续，与蔺律师再次到一中院递交申诉状，接待法官还是杨建国。刚开始他还是不收，但蔺律师说，按照法律程序，你们是应该收的。家属也问，那为什么不收呢？杨建国说，也不是我们不收，是高院不让收。张宏儒的姐姐问杨建国，我弟弟也是中国公民啊，那我弟弟有没有权利申诉呢？杨建国回答，有啊。张宏儒的姐姐说，那为什么不收申诉状呢？这也没体现出公平与公正啊，不要让我们百姓太寒心了啊。这时律师说，你们先收下，如果高院不让收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马上来取。杨建国非常勉强地收下，很不情愿地在电脑上做了登记，但没有给律师签收手续。律师跟他要，杨建国说不给出。最后当律师和家属要走时，杨建国看似好意的并摇了一下头说，哎，判都判了，还怕申诉干什么呢？蔺律师笑了笑说，是啊，你都给开庭判了，还怕申诉干什么呢？2019年1月，中院给蔺律师邮寄了受理通知书，于是定于1月22日上午到一中院第九法庭，法官是肖慧，女，书记员是潘义曼，女。法院约律师还有家属进行谈话，了解申诉理由。在第九法庭，宋律师对法官肖慧说，望贵院能查明事实，重审本案，撤销错误的原审判决和裁定，改判张宏儒无罪，并读了再审申请书。张宏儒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纪守法，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两次刑事追究，完全是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信仰自由。基于第一条申诉理由，对张宏儒第一次重判的结果也是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的。本次再以这样的理由对张宏儒判刑，并适用刑法规定的累犯对其加重判决，完全是对累犯制度的曲解和滥用，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法官没有打断，律师念完后，法官问家属有什么要陈述的。张宏儒的姐姐说要将母亲想陈述的读一下，但两次忍不住落泪。肖慧法官让把那张纸给他看，并说，我会看的，你放心，我看跟你读是一样的。最后法官说，本案已经立案，最后结果由合议庭研究裁定。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支持大法传递真相的中国百姓，恭祝大法师父过年好。大陆来稿，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给法轮功讲一句公道话，我相信法轮功学员们很难挺过三个月，没想到多年以后，我家居然收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多年来，我也就一直把自己知道的法轮功真相传递给其他人，并劝他们退党。湖南靖州县退休干部在写给大法师父的新年贺词中写道，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法轮大法真相的中国百姓坚信大法好，并用行动表示我们永远支持法轮大法。山东济南市市民说，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扬眉吐气的那天，也是我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中国新年到来了，众多明真相民众恭祝大法师父过年好。
我也传递法轮功真相，劝人退党。1999年，我从县政府部门退休，也就是在那一年，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如文革再现，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给法轮功讲一句公道话。我相信法轮功学员们很难挺过三个月，没想到多年以后，我家居然收到了本以为销声匿迹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又过了几年，我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每天能收看新唐人电视，接着又通过翻墙软件每天浏览明慧网和大纪元，这样多年来，我也就一直把自己知道的法轮功真相传递给其他人，并劝他们退党。让我难忘的是那些已经加入中共几十年并有一定职务的老党员，还来我家让我给他们退党。时值2019新年来临之际，我和众多明真相民众再一次恭祝大法师父过年好。湖南靖州县退休干部。
12年来，我一直在帮助大法弟子讲真相。大法师父您好，2007年我在捡的真相资料上看到您在元旦贺词《谢谢众生的问候》中对大陆民众说，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珍惜他们所做的就是珍惜你们自己。当时我看了之后非常受鼓舞，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此后12年来，我一直在暗中帮助大法弟子讲真相。2008年初还因每天群发短信长达一年多被拘留了15天，警察把我发的短信内容用 A4 纸打印出来，足足有一尺厚。当时我联系小学同学办同学聚会，然后群发短信给他们。我现在每天翻墙看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的资讯，并在脸书上给中国人讲真相。在中共邪恶的打压下，本地大法弟子顶着压力把资料发遍了济南市的大街小巷。我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上都看到了您说的大法弟子的威德。听说您曾在济南市黄庭体育馆举办过法轮功学习班，并亲自在那里讲法，因此我觉得那里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每次经过都会在远处深深地鞠一个躬，表达我心中对师父崇高的敬意。我家也有转法轮书，虽然我觉得我现在还不配做大法弟子，但我也在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师父，谢谢您把这么好的大法弘传出来，这是当今世人的福气。不管那些坏人怎么说，我坚信法轮功就是好，法轮功了不起。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公开挺胸抬头扬眉吐气的那天，也是我挺胸抬头扬眉吐气的那一天。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祝师父新年快乐。山东济南市市民。
使道德提升、民族振兴的好功法。大陆来稿。2019年新年到，明真相的中国民众发来贺信给李洪志大师拜年。尽管法轮大法仍在遭受中共严重迫害，但了解大法真相的民众与日俱增。深圳市民在贺卡中说，拜读过师父的转法轮一书，书中论述的道理令人赞服，写得太好了。我希望中国民众能有更多的人拜读此书，使民众道德提升，振兴中华民族。有机会我也要练法轮功，做一个好人。山东在校研究生写道，我还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我从心里知道大法是教人重德行善，能使人身心健康的正法好法。北京一位大法弟子表示，自己的母亲以前不明真相，后来母亲观看了6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他彻底明白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多次说快把江泽民抓起来呀。明真相百姓由衷地表示，我们坚信大法，支持大法，维护大法。大法被中共打压迫害绝对是冤案，一定会平反昭雪的，而且时间不会太长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河南七旬老人给救命恩人李大师拜年。河南来稿。 李大师您好，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和全家都非常感激您。在新年来临之际，借明慧一角，虔诚对您说一声谢谢。我今年74岁，是个退休女职工。2016年，我患肺癌到了晚期，化疗做了6个疗程。6个疗程以后，身体就被彻底的摧垮了，难受的程度别人无法想象，稍微着个凉，都要过一次鬼门关。家里人一直不告诉我实情，担心使病情加重，只说是一般的肺炎，化疗打的那是消炎针。但是从家人一直不叫我看体检结果和他们的神情，从远亲近戚、老同事、老朋友都来看望我，从自己身体病入膏肓的感受，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得的是绝症，而且已是命在旦夕。我不怕死，可是我不想死，我舍不下朝夕相处50多年的老伴，舍不下一大帮儿孙们和睦相处、温馨幸福的大家庭，只是为了让他们压力小些、轻松一些。表面上我装着什么都不懂，咬紧牙，默默地极力忍受着病痛，把深深的悲哀埋在心底，让泪水往肚里流。我女儿是法轮大法的老学员，她很细心，清楚地知道我的心理状态，就和风细雨地劝我：妈，事到如今，您只有一条路，什么都不要想，好好听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只要能听明白，一定会出现奇迹，柳暗花明。其实在做化疗前，女儿就劝过我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可是我迷信现代医学，把希望寄托在现代医学上，可现在任何医院医生对我的病已经无能为力，我对现代先进的医学已不敢再抱幻想，就想听女儿的劝告，听大法师父讲法，可是却有一个顾虑，怕老伴阻挡。因女儿坚持信仰法轮功，几次遭中共迫害，把我们老两口吓怕了，而我这一生又都是在看老伴的脸色行事的。女儿给爸爸讲明了道理，老伴说只要能让你妈好病，听什么都行。就这样，我静下心来听李大师在济南、大连、广州三地的讲法录音，越听越觉得大师讲得好，每句话都实实在在，都说到我的心坎里，使我明白了人生中很多一直不明白的问题。听着听着，不知不觉的，我的饭量和体重在逐渐增加，身体慢慢有劲了，睡眠也好了。师父的三地讲法反复听了1个多月，我的肺癌真的消失了，上街购物买菜，一日三餐下厨房做饭、洗衣拖地，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老伴那个高兴啊，笑得合不拢嘴，特地设了几桌宴席，把曾经来看望过我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一一敬酒答谢，儿女们欢聚一堂，庆贺我绝处逢生。感谢李大师的慈悲，给了他们一个健康的母亲，也让我和老伴儿能继续安享天伦之乐。如今每当有人惊讶于我的神奇康复时，我就会如实地把真相告诉他们，做人要有良知，知恩图报，我自然要为法轮大法师父说句公道话，让我的亲朋好友们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善待大法，使他们也能得福报。新年到了，按照中华传统，我恭敬地给李大师拜个早年，感恩李大师，大法师父历尽千辛万苦，救度天下众生，却不图任何回报，恩德无量，诚祝李大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大陆一退休法庭庭长给李大师拜年，祝李大师新年好。大陆来稿，又到新年了。李大师，托您的福，80岁的我越活越年轻，每天乐乐呵呵的。虽然我眼下还没练法轮功，可我3个孩子都是您的弟子，他们跟着您学做好人，我也跟着沾光。左邻右舍都说我这3个孩子一个赛一个的孝顺，羡慕我老头子有福。想当年迫害初期，我3个孩子都是大法弟子，老伴也练。我的压力也太大了，曾想阻止他们，可您的感召力大呀，老伴一身病也练好了，他们谁也不放弃修炼。我给人做了30多年的政治思想工作，可我辩不过他们，人家真理在握呀，在事实面前，我也就没招了，随他们去吧。 当时我出门要坐车，在车站警察非让我踩着您的像骂您一句才让我上车。我当时就跟他们火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上学的时候，你们老师没教你们不许打架骂街吗？我堂堂一法庭庭长，大庭广众之下，你让我骂街，人家又没招惹我，我凭什么骂人家呀？我的理直气壮还真把他们给镇住了，谁也不敢拦我了。可就是这小小的正义之举，就让我福报连连，年年体检身体棒棒的，就连陈年的胃溃疡都好了。在此我谢谢李大师。
新学员赞叹法轮大法好，给师尊拜年。大陆来稿：法轮大法指导人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自己的品行，达到生命返本归真的目的。全世界上亿人修炼，在中国大陆中共20年的谎言欺世，却挡不住中国百姓不断认识真实的法轮大法，体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赞叹法轮大法好。在中国传统新年之际，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们发自内心感恩师尊救度，恭祝师尊新年好。山东招远市一名厨师说，我30几岁就得了严重的心脏病、颈椎病、血糖高等几种疾病，尤其是严重的心脏病使我活得非常痛苦。在医学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短短的几个月身体康复了，青春的快乐和幸福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我们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支持我好好修炼大法，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陕西省汉中市刚得法的教师刘女士说，自己能得法是多么的幸福幸运，每天沐浴在佛恩浩荡里，身心发生很大变化，感受到师父的看护、点化和各种美妙的体验。吉林省白城市一位新学员说，我是一名新学员，刚修一个月就感觉大法太神奇了，自己多年的痔疮和妇科病全好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
不待春雨千雷阵，善良唤醒百花香。身陷囹圄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敬祝师尊新年好。师尊，我们虽身处最最黑暗之地，但我们坚定地相信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我们有师尊保护，无怨无悔，我们听师尊的话，守住善念，慈悲救人。被非法关押的大陆大法弟子在致师尊的新年贺词中这样写道，请师尊放心，恭祝师尊新年好。这是被关押在中国大陆看守所监狱的数千名近万名法轮大法弟子的心声，暴力折磨剥夺自由永远改变不了正信，这是被历史证明的，迫害正信者会自食其果。大法造就着慈悲的觉者，时至今日还在给迫害者悔改的机会，但机会已不多。身陷囹圄心有法，意念坚定志如钢，不待春雨千雷阵，善良唤醒百花香。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暗夜里的亮光，被非法关押期间令人感触的人与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日。记得几年前，我在整理完那一年同修们的最后一篇法轮大法日稿件后，竟然如释重负地萌生了一念，我可以被抓了。第二天，我真的被抓了。经历了冤狱后的我，已经深刻地悟到了，自己当时不负责任的念头，给自己、给家人、给同修、给大法项目带来了怎样的损失。而当我重新回到这个现实社会中，又坐在电脑前， 看到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的时候，记忆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那个仅凭一腔热情来做大法项目的自己。此时的我或许少了些当时的勇气和果敢，却多了份责任与稳重。即使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大法的神奇和超常还是一次次在我身上展现，我所接触到的世人他们的变化也让我从另一方面有了信心，有了坚持的勇气和动力。第一部分，倾听真相，看似无望的上诉减刑了。在看守所那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下，前仆后继的法轮功学员是那里的在押人员都了解了法轮大法好，因此每当听说是练法轮功的，大家都会另眼相看，首先就消除了敌意和防备，愿意和法轮功学员靠近，愿意倾听我们的故事，愿意听我们讲真相。有的为自己的案子想不开的，也最愿意和法轮功学员倾诉，在帮助他们正确看待问题的同时，打开他们的心结，让他们了解真相。有的确实通过了解大法的真相而带来相应的福报，或者改判减刑的，或者提前回家的，或者和家里人联系上了的，或者案情峰回路转的。当这些人明白自己的福报是由于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而得到的时候，对大法更加的尊敬，对大法弟子也充满敬意。我才进看守所时，所在监室的值班员就是老大，正在上诉期。按照里面人的说法，上诉基本上是维持原判，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应该被判七年，判个三五年差不多，所以心情不是很好。在我之前已经有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过真相，可是他没有完全信。我又给他讲，我说什么事情你要相信才会有奇迹，你半信半疑怎么可能会有奇迹呢？你相信大法好，相信善待大法，善待法轮功学员的人一定会有福报，这福报就会发生在你身上。然后我给他讲我身上展现的大法的神奇，他信了，对法轮功学员很好，还帮助我们传递经文给我们互相之间带话。等到他去拿二审裁定的那天，在回来的路上就听见他激动地说，我改判了，我改判了。回到监室里一进门，眼含热泪，脸颊通红，激动地一把抱住我说，我改判了。我也很激动，我说，你相信我了吧，信了吧。他很使劲地在我肩膀上点头，嗯嗯。第二部分，念大法好，美尼尔氏综合症消失不见。我认识的一个人两年前进过看守所，那时就与一位法轮功学员相处很好，也通过那位法轮功学员了解了大法真相。他当时是那个监舍的值班员，尽他所能保护那位法轮功学员，也不允许其他人对大法说三道四，因此他半年多就回了家。这次又因为其他事进了看守所，一进看守所说起法轮功他就很支持，说起他曾经的那段经历，还说那位法轮功学员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犯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几次眩晕，连躺着都晕，晚上又吐，一夜都睡不着，整个人都脱形了。他很绝望，想到不知自己这次会怎么判，而身体又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呢？甚至都不想活了。我对他说，你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遍又一遍的念，念到你把什么都忘记了的时候，你再看看还有天旋地转的感觉吗？他听了我的话，一夜好睡，第二天才起床时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我就睡着了，我好像听见一种鸟的叫声，好清脆，太好听了，我的头就清醒起来了。当时整个监舍都听见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那番话时那双闪亮的眼睛。第三部分，总有同修能打开世人的心结。 和我在一个监舍的一个在押人员，我给他讲法轮功时，他略有抵触，还和其他人说叫离我远一点。当时我就想，是不是自己方法不对，要是他能调去和外同修在一起就好了，因为觉得那位同修能够解开他的心结。几天后他真的调到那个监室去了，就在我隔壁。一段时间后的一天，我在风池里听到隔壁风池传来的歌声，是风雨同舟，还有施恩颂。当熟悉的歌声传来的时候，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在那个环境里听到这歌，是和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的。我细细的听，除了外同修的声音，还有他的声音。过后一次，他在风池里喊我，对我说，外同修叫他唱了好多歌，他们一起唱的时候，问我听到没有。我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了。第四部分，全监舍的人都对我说，希望早日速将成功。当我在看守所里得到速将的消息时，我就决定在监舍里写速将状。我有纸有笔，有一本很简单的法律读本，有我在外面所有掌握的法律知识，我觉得我可以写。于是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监舍里的人，没有一个觉得不可思议，相反大家都说，你快写吧，写了等把他告上法庭，你们这事就平反了，你就能回家了，还对我依依不舍起来了，似乎我很快就要走了。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有惰性，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就对我说，给你十天时间把这个起诉状写好，否则你就给我什么东西，意思是做惩罚的意思。如果你写好了，我就给你什么东西，意思是做给我的奖励。于是我开始动笔，白天还要做活，只有晚上有时间。就那样，坐在那个木板上靠着墙，花了好几天写好了起诉状，有十多页。写好后又认认真真誊写了一遍，贴了足够多的邮票，担心超重寄不到北京。我把信交给了警察，后来警察给我答复说，他交给所长了，因为我写的这个东西他不敢做主。当我要被送到监狱的时候，和我一个监舍的人都舍不得我，有的还盼望着和我能分到同一个监狱。第五部分，更加邪恶的地方仍然挡不住曙光。监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直接与警察的工作成绩挂钩，与每一个服刑人员的劳改成绩挂钩的。强大的洗脑灌输迫害后，又用各种摆不上台面的所谓规定，将法轮功学员置于绝境，逼迫其转化，把法轮功学员推到与所有人对立的一面。可是在十多年的关押迫害中，一批一批的法轮功学员都在用自己的言行证实着真善人。我这里绝不是承认转化，转化是不对的，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永远是最了不起的。事实是，就连监狱里面的警察和服刑人员都知道，没有一个所谓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是真心转化的，没有一个是彻彻底底的放弃大法、放弃修炼的。大家都在心照不宣的例行公事一样，将邪党的大套认认真真走过场、走一遍，仅此而已。其实就包括那些所谓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在所有人的眼中依然是法轮功，依然会用像不像一个修炼人来评价这个人。我那时突然明白了明慧网上严正声明的意义，明白了那些所谓的转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包夹我的服刑人员有一个是外省的，在外面的时候对法轮功有些误解，也有同修给讲过真相，可是还是没能完全破除误解。他在看守所时和一位年纪大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他说从那位法轮功学员身上真是改变了他对法轮功的态度。由此我想到，师父是多么慈悲，为每一个世人得救都安排了那么多。这一次他又和我在一起，我也给他讲了很多，他在生活上也是尽量的帮助我。他对我说，人有信仰是好的，可是在这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和你在一起，我都是尽我所能来帮助你。 有一个在监狱服刑多年的人，一直被安排做法轮功学员的保家，开始的几年也是一门心思跟随着监狱的转化政策，想着法儿的让被保家的法轮功学员转化。但是随着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多了，听到的法轮功真相多了，逐渐的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到后来他很愿意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用他自己的话说，以前呢我是站在政府那边，觉得你们这群人怎么不听话，后来呢我就站在了大法这边，你们要是平反了呢，我也要得大法的福报。第六部分，狱警说，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业绩。监狱里负责法轮功学员转化的警察，可以说有的并不是从内心里就仇恨法轮功，仇恨法轮功学员的，只是在邪党的迫害体制下，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无辜的抓进监狱，而人们普遍的认识是，抓进监狱的就是坏的，就是不好的，即使你们是好的，是被冤枉的，那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得蹲大狱。在面临那样一种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是很难公开认可大法好，保护法轮功学员的，同时又担心自己的工作、生活、温饱等问题，因为对法轮功的态度而受到牵连和影响。所以即使有良知想同情，都只能尽可能的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去保护。越是漆黑的夜晚，一丝微光就越显得亮。在监狱的环境里，有的警察通过接触了解法轮功学员，他们对法轮功的态度，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都在慢慢的改善，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法轮功学员，甚至冒着很大的风险为法轮功学员的正义要求给予传递，会授意其他的包家犯人不要去故意针对法轮功学员，尽量在严酷的环境里让法轮功学员们少受一点罪，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一个警察就曾私下说过，自己并不愿意看到法轮功学员转化，看到他们转化后那种痛苦，那种绝望，还不如他们有信仰的时候看着有希望。也有警察说，从来没有指望通过转化法轮功来升迁提拔，那些转化的保证书不是自己想要的业绩，也知道没有谁是真心转化。第七部分，家人的信任与支持始终如一。面对牢笼，面对误解，家人对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可以说也是很关键了。感谢今生与我做家人的所有亲人们，有的看过转法轮，有的并没有，但是对于我的被迫害，没有谁认为是我错了，也没有认为是法轮功错了，都知道是邪党迫害了法轮功学员，都是惋惜，是愤怒，是不平。在面对邪恶企图通过亲情，通过家人施压来所谓转化的问题上，我的家人都没有，不但没有，还力争为我争取合理的条件。用他们的话说，我就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就是不应该关在那种地方的人。我想并不是我个人真的有多么好，而是大法好。在任何环境下，在任何时间里，心中牢记真善人，都会开创出不一样的天。记得在监狱最难的那段时光里，我每天从睁开眼就背诵师父的《红银寺中正念》这一篇，背到我脑子会自动的出现这首诗，背到我忘记了自己是身在何处。还有我在心里一遍一遍的用力的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到我全身的细胞都震动起来了，喊到窗口不知什么时候飞来了两只喜鹊，就站在我能看到的地方，欢快地叫着，然后扑打着翅膀飞走。以后每到我要过关的时候，就会飞来一只很漂亮的鸟。我知道万物皆有灵，当我念动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万事万物都与我相通，所有正的因素都会集中到我这里来，哪里有牢笼，哪里有束缚，除了我融于大法中的身心，什么都没有。 在大法中我得到了健康的身体，纯净的心灵，这些都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可是大法给予我更多的是，却是内在的升华，生命的回归。走过了泥泞，走过了坎坷，前方的路是远是近，是坦途还是崎岖，我相信大法早已深深地根植在我的心中。生逢如此伟大的法红传之时，幸运至极，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